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海域钻探油井引爆强烈反中情绪，数万名越南人上街示威，抢劫攻击华人投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和中国两国呢，也由于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施工以及在有争议海域捕鱼等行为而剑拔弩张。中国近年来对周边国家采取的强硬姿态，是否已经引发恶果？中国的大国崛起是否会踢上铁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呢，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中国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具体说来是日本、菲律宾等等，关系紧张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越南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发生暴力冲突的首先是在越南，请您谈一谈这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呢？
我注意到就是发生了非常矛盾的信息。去年十月，这个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的时候，同越南政府协商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要组成三个工作组，三头并进。那么，这个一个是成立这个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的磋商工作组，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还有一个是中越金融合作工作组。这个要这个三个方面要这个开展合作。那么这种信息来讲是应该说是一个两国关系中间比较健康的一种这个共识，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今年的五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体制内部大概发生了某种分歧，或者有某些个系统在擅自行动。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个军方有一位鹰派人士，这个戴旭大校，他是这个叫做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那么他实际上是这近几年来所谓中国的这个南海战略主要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来就是说南海中国要加紧开发才是硬道理。那么这个而且他提出来要改变这个邓小平时代关于这个领海争端的这些个原来的方针，他要把原来的方针这个改变。另外呢，他建议就是把这个海军中间的一些个就是作战力量移交给海南地方，而且把这个南海争端的层次要降低，但是呢要实质性的控制啊。所以呢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有可能是在玩这把火。那么玩这把火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这个戴旭的这个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背景，它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它的金主是叫 CEFC， 就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但这个基金委员会，它的这个资金背景就是中国华信，就是华信能源有限公司。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这个名义上是个集体制的民营企业，其实是一个由军方背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化工的这个企业，而且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军方可能造成了这个中共原来的这个南海战略的一些个突变。这种突变有可能是这个擅自行动所造成，但是我现在不能证实，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5月8号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还讲说这个可以和平解决与越南的海上的领土争端，但是到9号就开始变调。这个中间显出来，就是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本来是否认有什么太双方有冲突，但是到9号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承认有这个事情。那从这个上面来看，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被动，现在是有可能是被军方绑架了。所以我想这个背后大概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某种利益集团在操控这件事情。谢谢，这是我的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南中国海的争端，尤其是与越南之间的这个目前的暴力冲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法神先生，主持人女士好。我觉得像中共这样的大国崛起，我觉得对整个的亚洲，恐怕对于这个越南越南这开采油井的这个事件，非法开采这越南海域油井的事件，我想这恐怕都不是好事的。这像中共这个共匪大国崛起，它无非是和这个和前苏联共匪政权想要用这个用共产军事侵略的办法来侵略全世界，用共产主义来统战全世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我对这个中共那个太麻烦主持人先生。
好，谢谢。好，谢谢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内政外交都是相当的不以为然。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哼，
就是我想说，就是我对现在就是中共的这个党国啊，我从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我只承认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国啊，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恶性肿瘤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癌细胞就正在向全世界正在扩散当中，尤其是周围什么越南呀，什么菲律宾呀，就是包括日本，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就是离这个巨大的癌细胞太近了，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它毒害、被它侵蚀的这种危险。就是越南的，就是当时就是对待华工的这种激烈的、暴力的这种反应，其实呢，就是一种恐惧心理的这种必然的这种结。
能听到。
就说是越南人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在一种恐惧的、害怕被这种癌细胞、这种癌症侵蚀的这种状况下必然的一种反应。虽然就是很极端，但是也很自然。
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
请讲。您在线上。
我只是说，不过怎么说的好？因为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就是明朝的时候已经定了一个国家的基调。因为就算清朝继承了明朝，中华民国继承了明朝，还是共产党继承了明朝，但是有一样东西都是好像就是中国国防部长说的那句老祖宗为留下的东西不能够丢。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那个共产党不解决这个腐败问题，那这个政党永远、那个政权永远都是不稳定的，永远都是有爆炸性的，好像就是恐怖啊，还有什么昆明啊，那些会造成很多，因为那个贫富的差距已经拉到很大很大。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就是解决腐败的问题。解决了腐败问题，什么都是好解决的。我说的就是那么多。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好，你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国内国外这个形势都比较微妙。国内呢，这个一个民族矛盾越来越厉害，西藏完了新疆来，然后呢，国内的贫富差距啊，这种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对国外呢，我这点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同时出击呢？都把周边国家吧搞成敌人，很不好啊，很荒唐。是不是要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去啊？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有点怪。然后呢，就是这次是台湾人最倒霉，台湾不知道的情况下嘛，搞得损失那么多，肯定他们也恨中国大陆，搞得那个还要和台湾合作来搞，人家台湾呢可能也不会接受到大陆这边的这个意见，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明星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来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呢，有宁夏的王先生提到这个越南这个民众的反应，其实对共产党这个东西的这个他说的是这个毒瘤对他的一种恐惧。那么另外呢，刚才这一位先生讲到是说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越之间会爆发这么大的这个冲突。那么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就是非常的出乎意料。那么您怎么看？
实际上原来发生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痛心，但是呢，根据我在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旅行了了解的情况看，在欧洲旅行的情况看，也我在美国这个亲身感受的一些情况看呢，实际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呢是希望跟中国进行矛盾的经济的合作，欢迎这个中国的旅游者，欢迎中国的投资者，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移民，但是呢对中国本身所产生的一等的厌恶，或者是一等恐慌情绪，或者是对中国的旅游者，或者是这个企业家的一等行为的一等不满的一等情绪，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就是已经出现，或者是在酝酿之中啊。但是这一等就是侵犯人权、用种族的这么一等名义、这等打压呢，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间，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俄罗斯。那俄罗斯的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摊贩，很多的商人很多的游客在俄罗斯都受到很不公平的这个待遇啊。那么在越南这一次就是比这个俄罗斯的远远要严重很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欧美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欧美虽然可能民众有这种情绪但是呢要用这一种暴力手段去打压另外一个种族的这种冲突，几乎是不允发生的。当然这一次我们也注意到了越南本身的政府呢也是这个不满意这个这些暴力的分子，这些所谓的这个越南的爱国者那么他们也抓捕了很多的涉嫌暴力犯罪分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所能够采取的对越南的报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是越南的官方隐忍了这种行为，而且在增进这种行为，而且在支持这种行为，那你可能在政治上马上可能开到越南去惩罚一下，或者是在海岸上产生某一种冲突，你可能有合理性。但是越南不是这样的，越南一方面民众有一等非常激烈的情绪反应，但是另一方面呢，官方又似乎在节制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中越之间产生这个军事的，因为这个原因而产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理由呢是不充分的。但是呢，也反映了中共外交的混乱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国民的这个素质的情况，它的层次很多。第一个就是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台湾人认为我跟中国大陆混在一起，我就是这个有好像感到有点依靠，这个事情恰恰显示出来，跟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是最不安全的，所以很多人打出来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这个台湾人。第二个就是刚才张立凡先生做了很细致的这个观察和分析我远远没有那么细致和这个那么仔细，也不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但是中共这一次的这个在越南的冲突它不完全是在我看你的是一个孤立的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亚洲所构成的这个安全性的威胁和对越南的秩序的一等破坏的程度是在持续进行中间。这是中国在一个政治体制很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而它的经济又进行膨胀的情况之下，它的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必然反应。你没有对数，可能也有理数，没有这个机构，也会有另外一个机构啊。那么主它虽然有一个国家的安全委员会在中央，似乎是进行一种极度的集权统治啊，但是呢，实际上在各个运行。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这些利益集团它没办法按照每一个指令都是这个统一的，它所以有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能就单独出击了啊，他不会，他也许是有政治的背景在里面，但是很更多的是因为利益的这个驱动，而这个利益的驱动和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国际外交就会产生很急剧的这个冲突，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这个外交是在1949年以来可能是最严重、最恶化的，在于一方面它走向了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价值观、由于它的国民素质、由于它的这个政治体制、由于它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实际上都是在产生冲突之中，在非洲啊，也其实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只不过是这规模没有那么大，情况没有那么。很严重啊，且就是没有引起外界那么多注意而已啊。实际上在亚洲，现在中共只剩下了一个朋友，守着守着就是柬埔寨。哎，柬埔寨如果谁对他民主化程度的增加，谁对更多的国际的资本进入这个柬埔寨，请柬埔寨跟国际更多的接轨，那柬埔寨这个朋友也靠不住。所以中共如果在外交上，如果在这个他的政治体制上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国际的环境呢，的恶化呢，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越来越缓和。是因为。中共它这个体制忍不住来破坏这个秩序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再来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请各位发言时尽量简短一些。浙江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哎，
请讲。
喂，你好。喂，
听到了，请讲。
李先生，
听到了，哎，好，哎，您啊，我说哦，也主持人好哦，我是想说哦，这个事情呢，越南发生了这件反华的事情呢，我要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我表示呢比较痛心。我要是比较站在越南这方中间人来话说哦，我比较呢好笑。为什么呢？哦，这是中共，这是等于是教越南人这么做哦。中国早年的时候，民国的时候是吗？为了反外国人，就想把外国人赶出，老是宣传。现在不论是，我们看到电影啊，是吧？那些故事，故事啊，就是说老是说呢，怎么样，把外国人赶出来租界，怎么样，是吧？哎，现在就是说呢，你得罪了越南人也是照常，就是说呢，按照你们老的一套方式，就是说呢，哎。所以说呢，把中国人，比方来说呢，搞出来反华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教别人做的。
好的，
我也这样。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就是有点奇怪哈，我就想知道一下，如果说是美国人，或者说美国人在越南袭击了美国的产业，在。这没有让暴力袭击了，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民众还有美国的媒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更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还有些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现在是受害者，我们还要被指责，我觉得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奴才的奴才。谢谢。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孙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嗯，请讲。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我觉得就是和中国和南海争端问题，就是主要问题还是能源的分配问题。
嗯，
如果粮食和能源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解决。我希望中国不要动用武力，要和平，用和平的方式。和平解决。
好，
我说完了，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美中两国在南中海利益的冲突还有力量的较量。因为我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个星期呢到美国访问，他和美国的总长邓普西将军在记者会上几乎是可以是 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谈论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房鹏辉总长呢就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南海麻烦不断，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所引起的。而邓普西将军就表示，中国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解决南海问题，导致了问题的严重性的这个复杂化。请您认为中美两国今后围绕南海是不会发生更多的利益的冲突和较量？
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就是要这样看，一个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就是东海的这个或者黄海的这个是有围绕着钓鱼岛这个问题是这个一个焦点，但现在看呢好像真正的热点现在往南转移了，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南海舰队最近这个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那么现在看可能就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和这个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冲突的热点会向南转移，因为这个可能从开发的角度来讲，中国对于这个南海的兴趣更大，而从开发的便利性来讲，可能也比这个钓鱼岛海域要更方便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钓鱼岛之争继续这个热点的话呢，可能同时要得罪这个日美两国。那么如果是在南海海域发生争端的话呢，好像这个涉及到的比如菲律宾和越南来讲，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个日本那么强。所以呢这个我想有可能就是这种热点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我觉得这个这种转移呢有本身有国家利益的背景，因为我想美国现在有这个重返亚洲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转移，那么中国呢又想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尽管历史上中国一直不是海洋国家，但是呢中国可能这个向南发展的这种疆域会更大，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形成这个新的热点。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